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每星期二中午一点播出的1766路透社，
一起聊聊 ，Let's talk。
我是主持人露露爸 Ben，
我是主持人 Chris。哎呀，最近真的是很不方便啊 ，Ben，我想请问，疫情当这段时间，你有没有造成你不方便的地方？
不方便，一定很多的啊。好，尤其最近缺氧。
缺氧
啊，当然是缺氧。大家都清楚嘛，对听众朋友也熟悉 Ben 嘛，知道我们就是在课程授课。哇，去年之前，曾几何时，我们要戴着口罩上课。
真的很闷，还有就是你还要讲话，然后呼不到空气。我可以感受，
可以感受。其实一件事情是，如果我是学员，我只是拿着这个。戴着口罩听课那就算了，但是我们需要高强度的讲话，高强度的讲话当中讲着我们学员会突然就看到我需要停一下，口罩拉下来呼吸新鲜空气。
真的很不方便，
这个真的是第一个我们在工作上的极度不方便。那对我而言第二个不方便的地方就是大家都长一个样子了。怎么说那个我们会发现上了很多课的学员，那甚至有一些是比较带状，也就是固定可能每个礼拜会去上课的学员哇，上课的时候他们都戴着口罩，下了课后来在不同的地方遇到的时候，可能刚好口罩拿下来，我们认不出来他是谁。
哎呀，真尴尬了，还不跟打招呼。
明明在课堂上互动很好啊，结果一个下了课隔了几堂课，然后或者隔了一两天，就看到我的时候很热情的跟我们打招呼，然后我们就是哪位，然后对方也愣了一下，然后把口罩拿下来说认得了，超尴尬。你嘞，不要说我啦，你自己嘞。
真的不方便，因为出门都要戴口罩，然后被人家就是要测温体温嘛，就觉得说还要写，然后现在就是有一些很地方就是管制上面就是不好去有些限制啦，我觉得就是好像不是你那么可以自然的去到哪里
这也是你知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知道最近去到哪边有一些比较复杂的进入这个地方的做法。
你是指哪里？
我去了几间学校，尤其有些是医学院这种医学科技大学的这种学校，
是
它是去的时候要先填资料，登录好之后，在我甚至是遇到要用健保卡刷进入这件事情。
所
以他们的系统写完就是我要进去，资料要登录，然后健保卡刷一下。
很有趣。
然后当然就不要讲说那个挂在出入口的长枪短炮，
是的，
量体温比较有一些是小枪，是在你的额头上量体温的，
是的。
那你有没有看到那种大炮，就是整个一整台架在那边然后自动的侦测你的体温。
是被你知道我还有其他的一个身份，就是医教，对不对？
对，
我要戴口罩怎么吹哨子？
说会有个大绝招，
对，
口罩剪个洞。
你对了，我们一教就有一个同事啊，就是我们称为同事，他就真的把它剪一个洞，然后这样子，可是就很怪啊，你那个口罩就失去那个意义了，那剪一个洞有什么意义？
对啊，而且我看到有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形式上的，
对，
我看到最近影片也会出现那种漂漂亮亮的女孩子拿着食物戴着口罩，然后呢，看她要吃东西之前。还要左顾右盼，有没有人注意到他？突然之间，他就直接张大口，那个口罩它中间是切断的。
我有看过这种。
他就直接大口的咬下去，哇！我们自己
吓一跳。
小姐形象，因为你正常张口吃东西不会感觉怪，
对。
可是当戴着口罩这样一打开变两截，你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好可怕的画面。
真的，我可以体会。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也是造成就是很不方便，就是我们好像就是有一些地方是其实以前可以随意的去，然后现在就是比较就是 你要顾虑到、哦、
或者叫实名制，
对，实名制，
对啊，
然后以前好像是一些像高铁啊，它可以吃吃东西，可现在不能吃东西。
对对对对。
然后以前车站好像看起来很多人在那边可以在那边坐着，然后现在好像也不能这样子哈。
就对，现在这方面是有限制的。
哦，有限制哈。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地方。哎，那会是刚刚我们讲到这叫不方便。
对。
可是我好奇一下，那既然这么多不方便，你可能也懒得出门了吧？
我真的很懒得出门，
懒得出门哦。那还是最近你有在做些疫情期间你有多做常常做什么事，或者你看到身边的人都在做些什么事吗？
其实以前我觉得就大家都在做这件事，就是滑手机啦、看平板啦、上网啦，这件事可能加深我们的重度吧，就是因为时间更多了嘛。以前还要出去就是做一些事情哦，那你把那些事情的时间都省了，因为好久不见的朋友，我们说，哎，我们约个时间吃饭喝茶，这个好像大家都说，哎，这阵子不要好了，我们再过阵子再来见面，就，所以你吃饭聊天喝茶的这个时间变成少了，那你会多出来就是看手机、滑平板、上电脑这些。哦，就是变成重度了，对。
OK， 对，这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状态，尤其最近我们就突然像你刚刚讲的，哎，可能因为都不出去哦，所以最近我有时候我会跟一些朋友提到，我最近对一张图片很有感觉。
什么图片？
就图片其实是一个吃的看起来有点胖胖的中年男子，然后他是横躺在沙发上，然后手上看起来拿着遥控器。哦，然后它这个是两张一样的图，可是它上面这两张图放在一起之后，上面的图它在上面再多了几行字，2019废人，然后这张图再到下一面又多了2020英雄，
英雄，
同样这一张图哦，这一张图躺在沙发上窝着耍废这件事情。2019，你假日干嘛不出门？
对，
你干嘛一直宅在家里？
是。
到了2020，在这一段防疫期间，对，在家防疫就对了。对，这件事，所以你最近也是手机用多了
哦，用多了，用多了，真的。
哦，所以确实啊，因为我在这一段时间，也真的不出门嘛，所以我们多了一点点时间是跟家人在相聚，然后可以一起在家里看一些电影影片，那么也会有一些时间，比如说就下个游戏，带跟露露一起玩游戏。
哦，玩游戏，你也会玩线上游戏啊？
很奇怪吗？
我觉得你应该不是那种玩游戏的咖。
哎，开玩笑，我小时候我就是从红白任天堂开始起家的。
哦，是这样的吗？
红白任天堂我就玩过了。
我以为你是文青呢。
文青跟游戏它是不
相
干
的
两件事情。我也看书，我的近视是看书来的。那我也玩游戏，那游戏当然可以让我们从小就接触游戏，所以我对游戏是不陌生，而且也不排斥。
是的，
那所以我也才会在现在，我会带着露露下去玩。
哦，那我好奇，你都跟他玩些什么游戏？
哦，最近在怎么？对，其实我们玩的游戏基本上，可能大家电视上有看到广告哦。哦，前一阵子一开始疫情在发生的时候，
让我猜看看。
哦，有吗？好，你猜猜看。
明星麻将。
玩这个喂，露露哎，我们在玩游戏，当然就会有一个几个选项。一件事情就是，哎，它是可爱的，
是
哦。那第二件事情，它是有趣的，
是
哦。所以那确实我们玩了几个，比如说电视上有看到广告，一开始是玩了一个《弓箭传说》。
哦，有这个广告很大，对对。
那因为从《弓箭传说》有玩了一个没有广告，但它是类似3D狙击手的一个游戏，也就是我扮演着军队里面特种兵里面的狙击手，那我可能会有一个任务让我去怎么样去打倒这些坏人。那当然，第三个我最近还有在玩的是一个光明勇士。
哦，光明勇士我知道，
也是最近都有广告。
对对对对，
因为有广告你就比较清楚。
对，我因为最近都看电视嘛。
对啊。对啊。所以其实对我而言，玩游戏是一件还蛮 好的事情哦。
为什么好的事情？
为什么好的事情？因为我们讲有好几个面向啊、哦。
是。
从比较近的状态来说，第一个，我觉得这是我跟我女儿、哦、跟露露可以发展一致的地方。
哦，
我们
有共同的嗜好嘛？
对对对对，然后会一起玩游戏。
是。
那第二件，这个是第一个想法哦。
对。
那么有一个共同话题，一起玩。第二件事情是，我认为赌不如输。哦，我跟大禹治水一样，用赌的方式，防赌的方式，不如用输打。那么就会有出现几件事，我其实这次可以看到对照组的。当我带着孩子一起玩，其实我可以多注意到某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是我可以注意到这个游戏有哪一些是值得跟他说的，有哪一些事情是暂时不要碰的。
哦，
那么有哪一些事情我们可以做好时间控管
？OK，
好、哦，所以我举个例子，
好，
当露露知道说，哎，我今天告诉他一个小时，那么他今天玩完之后，我一个小时到了，我提前告诉五分钟，露露还有五分钟哦，然后几分钟之后，甚至我说好来，我在他面前我也不要说什么，直接在他面前五，用手比五。四三二一，手伸出来，他就会主动的把手机交出来。
嗯，
我觉得，因为当我们在带着他玩的时候，会有一件事情，他知道我们不会只是一昧的防堵，
嗯，
我们不会一昧的说玩游戏不好，
嗯，
哦，所以他在他清楚这件事情的情况之下，他也知道今天的手机交出来，
嗯，
不代表之后不能玩，
是，
哎，这时候。他就愿意在这一件事情上做，他的心理状态比较好。
对，
因为我曾经真的看到那种爸爸妈妈追着小朋友死拿游戏、拿平板，想要把他拿回来，拿不回来。
哦，对，有这种现象，
这个也是个问题。所以我也认为第二件事情，至少在这个引导，我可以做得更好。嗯、第三件事，第三个观点哦，其实。源自于我曾经听到我蛮喜欢的一位老师王文华老师、
oh.
哦、他跟我们分享过一件事、
嗯、
也就是我们 Chris 听过草莓族或果冻族吗？
有啊有啊、
哦、那你知道这具体它是怎么来的吗？
就是他们就是从草莓的就是看起来就是很容易被压碎嘛，就是被压扁嘛、哦、所以就是很、嗯、他们的抗压性不强。
OK 好，这种说法当然一件事哦，它源自于我们当时似乎是在 PPT,PTT,
哦
,PTT 这个表特版哦，他们在当时会有人留言、
嗯、
留言的可能是跟我一样的六年级生，跟我们一样的六年级生哦，在网络刚兴盛的时候就在说现在的年轻人啊，他指的是七年级生。
七年级。
哦，怎么一个像一个烂草莓一样。
烂草
当然大家讲到草莓就有一个形象，就是很漂亮，
对，
但是不精壮，
对，
会有克胸，这是一件事情。
是。
好，那么第二件事情是后来就衍生出了所谓的果冻族。
果冻族那就是八零哦。
对，在形容的是八年级生，因为他其实果冻就更形象啦、啊、就是他还蛮容易一切就碎了。
对。
很漂亮但是一切就碎。好，可是各Chris你知道吗？当时我们得到讯息哦，原来这一类型的说法在五年级生就有了。
哦，
世代交替的过程都有这一种说法耶。
他
当时台硕王永庆先生，可能是跟他们的内部人员讲的。
对，
在指五年级生哦，还不到，大概在三十岁上下的这一个过程哦，还是年轻人嘛。他的说法是：你们这些年轻人啊，一个一个都像纸袋子一样。我们呢、啊、是麻布袋，哎，形象对比，
对对对，
纸袋跟麻布袋，我们可以感觉得出来，纸袋好像漂亮一点，
对，
但是不经装不了重，
对，
但是麻布袋呢，
耐用，
奶超耐用，就是不好看嘛，
对对对。
好，可是，在当时哦，记得在当时的环境，
对，
其实很重要一件事，吃苦耐劳是当下必须去面对的事，
嗯，
但现在呢，有一个很大的尴尬哦。现在我们想要让孩子吃苦耐劳，还没有这种环境，
真的没有。
甚至我们做了，我们开始就会被社会公审。
嗯，
你为什么这样虐待孩子？ 哦，所以就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的孩子吃苦耐劳不是他们这些年代最重要的特质，
嗯，
因为从以前就没有这么训练。
对，
但也会因为科技化、数位化，我会认为孩子未来他非常非常大的优势是必须建立在电脑资源、手机资源这一类数位化的能力上。
嗯，
换句话说，我现在所面对的就是我要让孩子一直不去碰三 C， 然后未来可能在这一方面他就少了别人一些些嘛，
是
还是现在就有限度的让他去碰，
嗯，
至少让他熟悉，至少让他觉得不会觉得我以前就缺少这些东西。
就你讲到这里，我就觉得，哎，现在好像学校也有开什么电竞组这种的，就是说以前没有这种科系，为什么现在就多有了这种？
是啊，电竞不是只有玩游戏，
哦，对，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
对，
包含要有教练，
嗯，
哦，那包含要这些电竞选手也要有健身教练，
哦，对，
包含有心理諮商辅导的辅导师，包含要有裁审判，要有评委，
哇，
这些都是整套的完整的产业链。
是，
那么也不要以为玩游戏当选手很风光
啊，哦，对，
一个动作练了，为了缩短0.01秒，练8个小时，
哇！
就在固定的做着同一件事、同一件事、同一件事、同一件事、同一件事，八，
哎，
个小时，选手不好当啊！
是是是。
好，我想今天先，我们大家先聊了一下这个对未来、对手机、对手游的这些看法。
是，
待会我来跟大家聊聊，哎，也许有哪一些游戏，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玩游戏？然后为什么这个游戏让我学习到什么？
好，再见。
待会我们再来聊喽，待会见，拜拜，
拜拜。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第二阶段1766路透社，
一起聊聊 Let's Talk。
我是游戏爸爸 Ben。
游戏爸爸，那我就是
你没有在玩游戏，
对，我没有，
你是主持人，
我是主持人 Chris。 怎么有这个梗啊呀？
啊，对啊，因为会带着人家玩游，带着女儿玩游戏没？
Ben，我刚才听你讲的玩游戏真的可以，学到一些东西的，像我听到你就是跟孩子里面培养的一个共同兴趣嘛，
嗯嗯嗯，
再来就是说你让他有一个时间管理，
对
对，自我的管理，这也很重要，因为有些人可能在这从小没有这样的一个训练，你在透过游戏让他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一个训练，
嗯嗯嗯嗯，
哦，那我觉得在游戏当中好像有启发你一些事情，哦，就是，
哦，
对，我就觉得说，哎，原来玩游戏也可以玩出一些学问来。
开玩笑，现在玩游戏是非常深奥的学问的。先呼吁各位爸爸妈妈哦，先别否定游戏这两个字。
是，
但游戏分很多种哦，就是网络，我们讲线上游戏、网络游戏，
是
我们讲桌游也是游戏，
是
我们讲团队活动也可能是游戏。在教育培训上面是非常重视这一种游戏活动化的培训方式，
哦，我认同，
因为就算是大人也有一颗赤子之心，嗯，没有人天天喜欢坐在那里7个小时，
哦，
企业训练是7个小时啊，就坐在那里就听一个人一直在讲你们呢，啊，又怎么样怎么样，跟你们说以前我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现在我这样这样，然后你们要那样那样，听7个小时不疯掉才有鬼吧，
我觉得，真的累啊，
嗯，
听得累说的也累了，
对，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讲现在游戏这两个字我需要先让各位爸爸妈妈有一些不同的思考，
对，
这些思考为什么我们教育培训教育界或者现在我们跟着很多的学校的老师，
嗯，
跟着家长我们都很担心一件事，
什么事？
现在就连企业在面对未来他都很难用以前的经验去处理咯，
嗯，
我们真的是有一种心情叫做我们最怕的叫做用过去的经验教现在的孩子面对未来的事，
所以你说过去成功的经验不代表未来我可以拿这些成功经验给下一代传承，
当然了，以现在整个科技整个产业整个在变化的过程，嗯，每一刻都是新的时代，都不是过去所有事情能够接近的，
是，
哦，谁想到说以前小时候说我要上电视当明星，我们可能就会得到家长大人甚至阿公阿嬷一句啊，那好可怜，怎么可能啊，卖这帮啊啦，别做梦了，
对，
曾几何时现在的孩子手机拿着自拍影片，
哦，
我可以成为网红，
嗯，
而且你不能说那不叫电视明星，嗯，因为手机 平板这种电脑的媒体、
嗯、
它的使用量早就超过电视了，
对，
它的被关注的量还大于这些电视品传统的媒体，
对 对, 对，
次数就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
对，
以前说要当明星做梦，
对，
现在
每个人都是明星，
对，随时都在做的事情。
对，
它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事情，
是，
可是谁说我影片拍一拍我就可以突然我就成为明星？他这些明星、这些影片、这些动作，他就要有设计过、深思熟虑过，他要有脚本、有剧本、
嗯、
有一些心理学的考究，
哦、
他才能够让一支影片被关注。哎、
嗯，
所以谁说当网红容易了？
是，
他就是现在的现学。以前的人想都想不出来，不就是拍一支影片吗？嗯、这支影片背后的生意，他可能是慎重考虑过，
是，
他可能在剪接影片这件事花了6个小时，
对，
但是这些过程大家只看了几秒钟、30秒、2分钟的一支影片，
嗯，
我们就觉得啊，拍影片好简单，
是，
自己做就知道了。
那我好好奇，就是说你在玩这个刚才讲的这3款游戏当中，你到底有学到什么？然后跟小孩子有没有建立到什么样的一个共识啊？
嗯，我觉得每个我们先归根究底一件事情，
嗯、
就是这款游戏它到底是怎么样进行的？
好，
好，进行的过程，我们第一款下载的游戏叫《弓箭传说》嘛。
对。
那么它在玩的过程，就是从比较基础，从一开始弱弱的菜鸟，然后所以我打的怪都很简单，然后它是回合制，它是地图回合制。
哦，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有些人没有人。
他进来的时候，我的手机整个大概就是一个画面，是一关，它是一个小地图。
嗯，
哦，那各位可以想象出来，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大格子里面，那这里面有草地、有水啊、有什么石头啊，
嗯嗯嗯，
然后我们就是用着弓箭射箭，然后会出现敌人，
嗯，
然后把敌人打爆。
哦，
那一开始真的很简单，
啊、
出现2只小怪
啊，
都还没靠近身体、靠近自己就被打死了。
哇，
哎，那我们就获得经验，开始成长，然后又可以选择天赋能力，
嗯，
就是让能力再强化，
嗯，
哦，它可以三个选一个，
嗯，
好，那我就可以选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状态，
嗯，
我想要弓箭速度再更快一点，
嗯，
还是我同样射这一箭，我的威力变大，
哦，
或者我这一支箭还可以附带别的功能，比如说闪电，
哦，
比如说火，
哦，
或者我可以变成本来是射一支箭出去，
嗯，
我可以变成射3支箭出去，
哦，
或这个都是当下可以做的，
是
就是他可以选择，只是他这个选择是系统提供的选择，
哦，
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说我想要什么就应什么，他就三个选一个，
是，
可能这三个里面有我喜欢的，也有我可能比较不爱用的。
了解。
好，那当我这一关过了，他就会往前，我们就可以操作往前跑，就进入到下一个，也是地图，我这就叫地图回合制，就是一个地图打完再找下一个地图。那么在正常的一个大关卡，它会有50关。
哇，50关哦，那要玩很
久，其实蛮快的，其实蛮快的，因为你这个地图哒哒哒哒哒，哇，好，打完了，
嗯，
可甚至不到1分钟，这一个地图就清完了，就可以到下一关。换句话说，我就算玩完50关，我大约也是在20到30分。
那蛮快的，
速度是蛮快
的。
那它也有一些另外的设定，有一些关卡可能就有20关，
嗯，
大关卡，但是它的出现怪出现的方式可能就比较不一样，
嗯，
哦，它就会有不同的选项。
对啊。
好，那么所以在过程当中，我们大概它有带着一定的养成，
嗯，
也就是这支我们的弓箭手，我们所玩的角色会随着我们不断的累积就越来越强，
嗯，
也就是我到了下一个关卡，其实我的基本能力是比较强的，
嗯，
我的攻击速度，我的攻速啊，攻击的威力啊，我的闪躲啊，或者我有一些打出去容易打到致命攻击，就是弱点暴击，
嗯，
哦，这些能力就会越来越强，也就支持着我再去闯下一关啊。这是弓箭传说大致玩的玩法哦。那么我已经下载了， 哦，卸载了。在过程当中，其实第一件事情，我告诉露露妈，也告诉露露，哎，这个是一个训练反应能力还不错的游戏。
哦，训练反应。
对对，反应能力啊，因为怪一直围攻过来嘛，那我要怎么样在有限的大小当中去闪躲，
是
或者借用旁边的某一些东西去阻隔敌人过来，
对，
然后开始打怪。
嗯，
好，这个是我认为反应力可以是一个思考。
好，
那也可以，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小尴尬的状态了。如果孩子只是玩，他摸着摸着他就知道他要这么玩。
嗯，
可是大人只要多那么一句话两句话，哎，你在哇，你在运用地形很厉害耶。哦，所以以后你在做事情的时候，你也得想想哦，身边有没有什么事可以让你运用。
嗯，
哦，就像你这颗石头，
嗯，
你接下来你写功课，那么糟糕了，什么功课怎么写，那你旁边有没有找得到石头，这石头是什么。
嗯，
哦，比如说哎，这个石头叫做爸爸可以问。
嗯，
这个石头叫做有范本，有故事书可以看。
哦，
这个时候观点就会连结起来。
对，
我们再告诉孩子，原来以后做很多事情，它就像你弓箭手在打仗一样，
嗯，
可不可以运用旁边的资源？
资源，
哎，这是一个观点。
对，
所以你让孩子自己玩，他不会懂这些，
对，
他只知道他这么做是比较好的。
对，
那我们多一个引导，他就会在人生这条路上多了一些些思考。
对。
所以这也是我玩游戏对孩子当中我要求的蛮多的，蛮就是会跟孩子聊聊，玩完游戏之后再来聊，你玩游戏的时候不会聊啊。
对对对对。
那玩完之后再回头来聊聊，哎，比如说你的力越来越厉害
了。
对。哦，你现在在上课也是这样哦。
哦，
一年级的你学好，你才能够变他比较厉害，你才有办法去挑战二年级吧。
嗯，
你二年级也更厉害了，你才有资格挑战三年级吧。
是。
哦，所以这个就开始养成他心中有些思考，原来人生的路上我也要越来越厉害，因为接下来到了国中，
嗯，
高中，
嗯，
大学，甚至他到职场，
嗯，
他从基础职员做到中阶主管，做到高阶主管，
对，
也都嘛是让自己越来越厉害，哦，基础能力越来越高，我才有办法去挑战后面，去适应，去面对这种未来的挑战。是吧？
是。
哦，那么第三件事情是迭代价值。
迭代价值。哦，
迭代的迭是失去的失，在一个错误。
对。
哦，就是旁边的边去掉上面的那一堆复杂，就是那一，嗯，那个旁边的错误。迭代价值，代是代价的代。
嗯。
它指的是透过这一次的经验，让下一次更好。
嗯。
哎，玩游戏是不是就是充分去感受这件事的一种过程？
是，
我这一次玩，哎呀，没有过关，没有打到大魔王。
是，
那下一次我可不可以依据前一次的经验？哦，这边会出现什么？哦，这一边我要多吃一点，让我的血量增多一点，
嗯，
我要攻击威力大一点。
对，
哦，那这个时候他就会依据上一次的经验，让下一次更好。
嗯，
这种思考养成。再给孩子一句思考，再给他们一句引导，哎，你看哦，以后都会是这样。哦，这次做功课，这次写文章，
嗯，
可不可以依据上一次，让这一次更好？
对。
哦，那么接下来要去挑战打乒乓球，那这一次可不可以让下一次，可不可以依据上一次，让这一次更好？
更好。
本来人都不断的在进步嘛。
嗯嗯嗯嗯。
好，哦，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带着孩子在玩的很重要的一件事。
是。
那么接下来会面对的第四件事情叫取舍。
取舍。
对，我会告诉露露，
嗯，
好，接下来我们下一个游戏是狙击手的游戏，嗯，我们只能保留一个游戏。
哦，
你先让他同时玩了两种都玩过之后，你想留哪一个游戏？
对，
这时候他就会去做取舍。
嗯，
他会决定，嗯，我现在比较想玩狙击手，
对，
那我把弓箭传说我们消掉，
嗯，
好，你来消，
嗯，
为什么？就是让孩子自己去感受，自己去体会，原来选择做出选择之后，要对这个选择负责，
嗯，
一句话
，OK，
他就会让孩子知道， 原来这个游戏我们是可以自主做一些决定的、嗯、我们决定好了之后我们就去执行它，
是，
那么不要为我们的决定后悔，
嗯，
这是我们在说的
OK。
好，所以在这里过程、哦、我们就会遇到下一件事、嗯、后来我们又下载一个游戏就是狙击手、
嗯
哦、我会玩的原因是因为他把画面处理的刻意模糊了、
哦、可以，
虽然他是狙击手可是不会让孩子一看说啊，我攻击了对方，对方头被打爆了，
哎呦，
哦，或者是身体了，就太血腥，不会，因为他看起来是个游戏画面、嗯，所以我会让他这样子去思考。
嗯、
可是狙击手，他有几件的选择，迭代价值啊，取舍，这确实也都是这个过程的价值。
嗯、
但是狙击手，他跟弓箭传说练反应力是不太一样的。
嗯，
也就是狙击手会有一个蛮有趣的状态，当然他也有他的能力，随着越来越好，装备越来越好，我赚到钱，我的角色就开始赚得越来越好，
是，
可是他也是回合制的、
okay.
他有好几种任务，所以每一个任务一进去就是一个关卡，这个关卡当中我要去攻击我的重要的战略目标，
是的，
攻击成功、
嗯、
打死对方，那我就完成任务，
是
赚到更多的钱跟经验、
哦、
我可以买更好的武器，而这更好的武器可以支持我去挑战后面的关卡，
嗯，
因为它后面就会有一些关卡是有要求，比如说你的狙击镜，那个狙击会有一支镜头，它的倍数要到几倍以上你才能去挑战这一关，
嗯嗯，
哦，这是它的最基本的门槛。好，所以各位突然在这里我们就会有一些东西可以去思考了，一个，我的基本门槛，做很多事都有它的门槛在，不是一个人自己说说就算了，
是，
哦，我说哦，这个太简单了，我自己来，没有，你有没有什么证照、
哦、
你有没有什么经验、
嗯、
哦，就像讲师也是啊，如果我没有去企业服务的经验，
对，
我就不太有资格去企业授课，
哦，
不要以为我的观点很好，不是，但因为他要求会更具体，
是的，
哦，所以他就会出现这很一个观点就会出现，你要做这件事你有没有具备基本的门槛资格，我要怎么样去符合这个资格，
嗯，
好，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情，我们在攻击的时候狙击镜一放大，哎，比较好的狙击镜就开始有横坐标纵坐标、
嗯、
一个交叉的十字，让我们可以去瞄准目标对象是比较轻松的，
哦，
哎，那这时候横坐标在人生当中它指的是什么，它可能是做事的方法跟严谨度，纵、嗯、坐标它可能指的是人脉的养成跟培育，于、嗯、是做事的方法加上人脉的组成，它成为我们的团队，
嗯，
我就可以精准的去执行某些事，
嗯，
精准大概就是我们工作做事上的精准，
嗯，
那就是我跟露露在这边我再去谈的事情。
哇，
当然横坐标跟纵坐标都可以定义成更多其他的不同的面向，
是的，
只是这个思考具备了，那么孩子以后就会去找他做事上做人上的横坐标跟纵坐标。
哇，听Ben这样讲，跟原来跟小孩子玩游戏可以玩出这么大的一个学问，还可以把企业的一些你所学的带到游戏里面，
处处留心皆学问。对啊，而且说真的，如果狙击的游戏玩到后面还得再考量一件事，
风速
也就是市场的变化，
嗯嗯嗯，
就是外来的一些环境的变化，
嗯嗯，
会不会影响我做这件事的准度，
对，
我觉得这都是很值得跟露露分享，那我也想要跟各位家长分享，
对，
好，下一阶段我可能还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也再跟大家聊聊。
好啊，期待。
好，那我们就待会见喽，拜拜，
拜拜。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第三阶段1766路透社，
一起聊聊 ，Let's Talk。
我是游戏狂人露露爸 Ben，
我是游戏迷 Chris。
你没有在玩游戏，你确定要用这个称号？
不是游戏迷，是说我喜欢，我是你的影那个说游戏的那个。粉丝嘛，这也算是迷
说游戏的粉丝，听起来怪怪的
、哦、好了，被刚才听你讲了那么多，这三款游戏哦，
我现在只讲两款哦，
刚才你不是讲三款吗？
还有第三款没讲、啊、
所以我没有注意听哦。
这个谜是从哪里来的？
来的
我很有意见、哦，
这个迷糊的迷啊哈。
不过第三款游戏也真的得讲一下
啦，好，
因为第三款游戏叫《光明勇士》。
光明勇士听起来这个游戏就好像蛮光明的哈、哦。
对啦电视上看到露露会想玩的原因是。他真的是属于 Q 版很可爱很可爱的那种角色、
okay.
所以他一样有一些不同角色扮演、oh. 如果光明勇士应该就会是大家认知上的线上游戏、
oh.
他是比较属于养成 RPG 型的、
oh.
也就是我有一个主角色、oh. 我在荧幕上看得到他，因为我就是在操作他，
对，
这一只主角色他可能职业不同，他可能能力不同，
嗯、oh.
L 他的经验值不同，
对，
所以比如说他的职业是剑士，或者是他的职业是骑士，那他的工作，他的打击能力就攻击的方式技能就会不一样。
听到这里我觉得这好像比较有谋略性的游戏，是不是会不会对露露来讲会难度比较高一点，比前两款
他玩的还蛮开心的。
好，真的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问题，我们都太过轻忽孩子的
能力吗？
智力跟发展、嗯、智力发展，
对，
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他不懂，但是抱歉，现在的孩子比我们懂太多了、哦、我们以前小时候，如果这时候还有爸爸妈妈说啊，我们以前小时候都怎么样，抱歉，现在的小时候跟以前小时候真的差太多，所以拿着过去的经验就要教现在的孩子，而且他面对未来的事，这些未来的事情连爸爸妈妈自己遇到都会出问题、欸
oh.
所以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个蛮严肃需要去对待的状态，
所以某方面我们还是要跟孩子学习，
当然了、哦、彼此教学相长，谁说只有我能够教孩子事情，
是的，
谁说的，
那你再跟我们聊一聊好不好，在这个光明游戏里面我们有学到什么、
因为在光明勇士里面它是一个养成，所以它会随着我们打怪打多少、
嗯、
那它会比较有趣的就是它看得到这个主角这个人物在打怪的一些动作，
对，
哦，那他有很多很多的系统的设定，
对，
哦，那么比如说他可以自动打怪，
嗯，
比如说他有很多的任务去解开，
对，
啊、哦，那比如他有很多的生活技能，哎、嗯，这时候就强大了一件叫工作与生活平衡，不能只是打怪太无聊，所以你还得去学会钓鱼，你要去学会做菜、
嗯、
你要学会挖矿，你要去学会采植物、哦、你要学会炼药水，甚至自己打造某些装备，
哇，
一听、哦、它其实是个蛮完整的系统、哦、
对，
它其实都在颠覆着一些不玩游戏的家长们大人们的一些想象，
对，
不是只有打怪吗，
对、啊、
就是
能学到什么东西，
对但是真的不懂才会去说出这一类型的话语、嗯，因为我真心觉得有些事情你得去就是得去了解才足够资格说这些话，
是的，
所以举个例子，这个不好说，但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报纸、
嗯、
新闻、嗯、我不会只偏看哪一台的，
对，
我大概就算知道有政治色彩，
对，
我大概还是都会看一下，我不会立刻反对，而是我会去听听看他们的角度，他们在说些什么，同样一件事他们都会去截取对他们有利对别人不利的事情来讲、嗯、那我也就在这个过程学习怎么样去截取某些角度、
嗯、
我也去听听看会不会有某一些带风向的话或者某一些什么、哦、我举个例子，所以都是要去了解再去谈话会比较恰当。
听到这里我觉得其实在训练有时候训练孩子的判断力，有时候让孩子在游戏当中培养他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是一种过程、哦、
嗯，真的这个真的是一个培养他们独立思考的过程、哦嗯、那么所以其实我们在看游戏某种程度我觉得它解放了大家的天性，
嗯，
它会让人家喜欢，
对，
第二个确实在这当中我们自己思考一下，我可以找出里面好的事情来跟未来的人生产生连结，
是、
哦、当然也不一定指到未来的人生、啊、有的时候也可以指孩子们他们现在懂的叫做我的功课可不可以越来越好、
嗯、
我的体能能不能越来越棒、
嗯、
你看到他们要打怪，你看他们这样跑都不会累、
嗯、
连喘都不会喘，怎么办来运动吧哎，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好，那么当然过程当中，《光明勇士》这个游戏是我比较慎重处理的一件事，
嗯，
因为它代表养成，而这个养成就代表着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在这上面
哦。因为它投入时间会比较长哦。
对，因为它是打不完的怪，
嗯，
解不完的任务啊，
嗯，
哦，那么或者我可以随时去采药去做什么。那当然现在游戏它也做了一些防堵机制，
嗯，
它也尽量就是不要让孩子们就是一直挂在线上，
哦，
所以都会有一些小小的贴心设计，
嗯，
比如说我去挖矿采药这种生活技能，我到了一个程度，它有一个叫活力值，消耗完了就不能再用了。那不能再用的情况之下，那就只能选择做别的事，
对，
或者我把这些任务解完了，反正也无聊了，除非他连打怪都要打到一定程度就没经验了。所以他也都是在让自然而然让我们可以被限制，
嗯，
去玩他的一些想心情
了解，
我就觉得啊，没经验了啊，没有活力值了，所以就不能做什么事了，
嗯，
啊，那就要休息吧。
哦，了解。以前我觉得玩游戏就是小孩会比较容易沉迷，什么都忘记吃饭啦，啊，
嗯，
睡觉啦，啊，这些常常是家长担心的，就是怕他成瘾了这个部分。
嗯，所以这也是从之前的训练，从光剑传说我在跟露露在培养的一件事情，就是接下来这个游戏《光明勇士》这个游戏只会在我的手机再生存个一至两个礼拜，
哦，
我就会要求露露删掉，
嗯，
露露就很清楚，我们是因为这一段防疫的时间，
对，
我们去下载了这些游戏，
嗯，
也比较就是疫情嘛，
对，
居家在家里面啊做点事，
嗯，
那我也同时借由这件事情，也让露露知道，爸爸的手机接下来会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嗯，
我是为了这一段时间才去下载，
是的，
那接下来爸爸一开始忙，我也没有空玩游戏，
嗯，
我的手机也不是打算拿来玩游戏的，
嗯，对，
所以这些我都要去卸载它，
是，
哦，去让它处理好，所以这时候孩子他就清楚我们的原则，
对，
那各位家长记得预先告知，这是个很重要的事，
哦，对，预先，
哦，不要说突然玩着玩着，突然间就是说，哎，我今天不要玩了，删掉。孩子会跟我们疯掉抗议的。
嗯，
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说，我这个游戏我打算只再玩多久？
多久，啊，
这一段时间到了什么时候，我要做什么样的动作？
对，
这个时候孩子有被预告，他才会清楚知道，
对，
他接下来我们会面对什么事情。
没错，没错。
哦，所以包含这在生活上也是，
嗯，
预告给孩子我们需要某些事情，还是在五分钟我们要回家的时间到六，
嗯，
好，哦，那待会我们时间到我再叫你，
哦，
孩子知道了，好，来五分钟到了，
对，
哎，走咯，
了解，
至少会比较好叫，
是，
但有些爸爸妈妈说，嗯，啊，我昨天试的这个方法没有用啊，对，没有用，因为你们之前已经有太多的时间，太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养成孩子这个意识，
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说啊，五分钟到了，那我们要回去，不要，我不要回去，
嗯，
很正常啊，以前养出来的，
对，
只好在后面再多花一点时间，
嗯，
让他每次让孩子都感受到爸爸妈妈就很坚持，我跟你说五分钟到了，我们该走了，
嗯，
五分钟到了，走，那，
嗯，
几次之后他才会开始建立这一种思考，
okay.
哦，他才会开始知道，所以有时候不要说有些行为好像一定叫特效药，我今天做的就一定有效，真的不是这样，
是
他端看以前我们怎么养出来的，
哦，真的真的，所以我听到这里，我觉得有时候还父母亲的引导，他不要一昧的去制止孩子玩游戏，他应该是用一个良性的互动，就是说给孩子一些引导式，哦，在游戏里面要让他自己有一些判断力，或者有一些取舍的能力，哦，这样才不会就是沉迷在这个游戏里面，忘了他还是学生的身份，结果课业这边就好像就没有很好的发展，家长就干脆就是不让他玩。
嗯，其实某种程度，我小时候我得到的对待，
嗯，
陆奶奶，这个很久没有出现的名字，陆奶奶对露露爸，其实在做的也是，你功课做完，你就可以玩游戏，
哦，
所以我也为了玩游戏，就会赶快做功课，
哦，
我们都是认为说 有些事情建制的好，它其实不会让孩子一直只是玩游戏。
嗯嗯嗯，
甚至什么露露其实到现在，我觉得以前到现在，我因为刻意的重视某些事，对于玩游戏时间的掌控，我们是当我们说了我觉得很不错的是，露露至少时间到他就会乖乖的交出手机或者把平板放下。
嗯，
哦，那这是我们觉得从以前到现在很成功重要的一件事。
嗯，
那么第二件事情是露露他也会因为这个过程，他不是只会想玩游戏，
哦，
他会想要拉着我去打乒乓球，
哦
哦，他会带着我到社区，我们就一起去玩游戏。
是实体的还是线上也有线下的？
当然啦，实体的活动啊，哦，比如说我们就拿着地砖，家里都有瓷砖嘛，
啊，
也可以到户外玩，啊，那就玩剪刀石头布。可是剪刀石头布不是用手，
对，
我们是站得远远的，在地砖都一格一格，
对，
在一段走廊啊，或者是一个地方，一人站一头，我们开始剪刀石头布用脚。合并的脚，哦，就剪刀石头布跳一下，然后跳下来，我是合并的脚，那叫石头，
嗯，
我是交叉的脚，我就叫剪刀，嗯，我是打开的脚，就是
这个小时候我也玩过，
玩过嘛，
对，
那玩完之后往前一格，谁赢谁往前嘛，
嗯，
然后去站攻占对方的地方，
嗯，
玩着玩着也很好玩啊，
对啊，
哦，所以这个过程其实它有某种的好处，请各位爸爸妈妈啊，也许不要偷懒，
嗯，
让孩子不沉迷于网络游戏的一个做法，其实就是延续了一个状况，叫延续多巴胺。
哦，延续多巴胺。
孩子在玩手机游戏会成瘾，其实就是一种多巴胺，它是一种脑内的幸福荷尔蒙在发散。
嗯，
他会觉得原来玩游戏是开心的、快乐的事情。但是，当我们要求孩子把手机停下来之后，这时候如果我们愿意再多花个半个小时。哎，我们去走走，我们去运动，
嗯，
这种运动它会一样，运动也会散发多巴胺，嗯，这种幸福荷尔蒙，这时候就可以延续使用着我们从玩游戏当中所散发出来的多巴胺，
对，
延续到接下来我们的活动，体力的活动，我们的运动，
嗯，
那这时候就会让孩子觉得原来做这些事也是开心的，
对，
他心中自然就会有一种哎，这个也好玩 啊那个也好玩啊，
嗯，
都是游戏，
嗯，
他就不会一个游戏就会玩得很疯很沉迷，
对，
而是我们跟着他要一起做任何事都开心，
哇，
不过我个人是蛮在意一件事的啦，
什么事？
但平常我认为我真的算蛮忙的，
哦，
平常忙到十一十二点，那常常回到总部开车，假日是我比较常休息的时候，
对，
但是我也尽量都是在刻意的状况，我可以就是跟露露一起玩，
哦，
我累不累我觉得还好，嗯，因为当在玩的时候其实是可以休息的，
哦，也是放松啊，
对，但有很多爸爸妈妈就觉得，嗯，啊我好累不要烦我啦，自己去玩啦，
哦，对，
我其实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
对，
哦，这难比较重的话啦，我真心认为不妥当，
嗯，
当然一件事情是因为我做到了，
嗯，
我对这方面也许我有要求，我就算再忙再累，我还是会挤时间来跟露露一起玩，一起活动。
这个我看到现在的家长就是因为忙哈，要休息，然后偷懒哦，把手机、平板丢给小孩，然后养成小孩一个他不知道怎么去克制这个玩游戏，所以久而久之养成他就是没有家长陪。没有人就是在旁边就是对话，
嗯，
他只好依赖这些科技的产品，
对啊，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某方面也不能说小孩子造成的，就是有时候大人也要负担一些责任嘛，
大小朋友如果有什么异常，嗯，只有两种可能性嘛，嗯，一种叫遗传不好，
嗯，
一种叫做大人没教好啊，
嗯，
那你还奢望小朋友自动自发吗，
嗯，
小朋友他不就是刚出生就像一只刚出厂的智慧型手机，
是
你要它成为什么样的智慧型手机，是我们大人要帮他安装 APP 啊，
嗯，
他安装了之后他才有这些功能啊，
对，
大人如果从小都没有在安装，
嗯，
那你怪孩子不长进，
对，
那我反而就要念大人啊，
是，
对啊，你自己为什么凭什么没有做努力然后就来告诉孩子不长进，
是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或者大人过去的思考模式，就是我就是这样长大的，
对啊，
对，他就跟小孩说，我以前就是这样长大的，
是啊，那就糟糕了，那就糟糕了，就是现在的孩子用以前的方法教怎么办？昨天的全垒打打不赢今天的球赛啊，对，今天的太阳晒不干明天的棉被啊，
是啊，是啊，
对啊，怎么办？嗯、就是大人如果连这一点自觉都没有，那怎么办？这就是我一直很担心的。
没错，
所以玩游戏是个媒介，但我也会从这当中告诉爸爸妈妈们，花点时间陪孩子一起玩。其实我们也休息了。第二件事情是，总有方法是可以让我们跟着孩子去做某，让他可以获得更好的引导。他这当中可能只是我们的一句话两句话帮他总结，他就懂了，
明白。
所以好，我想我今天花了真的一段时间跟大家在聊有关玩游戏，其实我们怎么跟着孩子一起玩游戏一起成长，
对，
这很重要，
很重要。
好，所以呢也期待大家再继续锁定每星期二中午一点播出晚上九点再重播的1766路透社，
一起聊聊 Let's Talk，
我们下次见咯，
下次见，
拜
拜。